鲜花会凋零，绿场不常青，人生多磨难，真理难践行。这一切的根源都因天上发生的那场善恶之争。预言之灵为您驱散迷雾，天启圣经为您解开谜团。盖印人生从读经开始，欢迎收听遍览圣经查善恶，主讲王静之博士。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跟我们一同继续遍览圣经查善恶。我们在前面呢，从许多的方面来探讨了善恶之争中间它的焦点，它的斗争的双方战场，其中所涉及的问题。那么我们在上一堂呢，我们看到了正义的天使在整个善恶之争中间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他们的所行使的使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探讨善恶之争中间的另一方，也就是邪恶的天使，他们在这场征战中间又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这场大战。好，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主圣经给我们揭开在这真善美假恶丑之间的这场旷日持久的宇宙之争。主，在今天我们一同来揭开帷幕，来看看后面这邪恶的天使他们的作为。主，求主你帮助我们靠着圣灵能够不断的胜过自我，也胜过任何来自魔鬼的试探。我们献上祷告，奉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这一讲的题目呢是邪恶的天使。那我们在圣经里啊，首先知道呢，在天上是有数不清啊，按照我们现在人类的数字啊，数不清的天使。圣经里面用了千千万万啊，万万千千。那么启示录告诉我们了，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天使都跟随撒旦呢背叛了，而与上帝啊公然的为敌。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知道他的人数是非常多的。马可福音的第五章啊，就说到这个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边出来迎接他。那个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够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的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震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是没有人能够制服他。那么这个人呢，就是被这个魔鬼附体。那么耶稣呢就去了，就听见了这个这个人跑过来大声的呼喊说，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上帝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巫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那么这个一群呢，大概就相当于3000啊，甚至于6000人之众。你想想，这一个人被巫鬼附着，就有3000到6000之众的天使啊，这个邪恶的天使附在这个人身上，逐渐的这个堕落的天使的数量是何等的多。他们在地上也是啊，接队来行动啊，并不是完全的杂乱无章的，而是有一定的这个秩序，群体的一个行为。这么多的天使在天上，在上帝的面前，在这样的一个完全明白结果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来背叛？我们呢没有办法理解其中的事情。我相信呢，在预言之灵里面也是给了我们一些看见，说并非所有的天使一开始都明白事情的结果，但是呢，撒旦后来威胁他们，对那些想悔改的天使说，你们现在已经走得太远，没有办法再走回去了，这样的话导致他们呢 对，因为跟撒旦是长期的一起工作，在他们的眼中撒旦就是他们的统帅。那这种常年的在一起的这种可以说深情厚谊，也可能一时也模糊了他们的眼睛。我们在人间也是常常有人，他是帮亲不帮理，讲江湖义气，讲义气但是不讲义，让这个情这个头脑一发热上来，于是呢就会做出一些违背天良违背常理违背真理的这些事情。常常也看到有一些群体事件，有一些群殴，有一些是因为家族因为性别因为地区之间发生一些群体事件，在这种情形之下恐怕也是多少存在着帮亲不帮理帮情不帮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一个无情的人显然不能称之为一个人，可是一个以情至上而甚至于违背伦理违背天理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也是天地所不能容忍的一件事情。有一句俗话说，人不能无情，人不能只有表情而没有感情，只有表情而没有感情，那么到时候就会翻脸无情。但是仅仅只是有一个情是不够的，我们还是要有理，要有真理，以真理为标准，以真理作为行动处事待人的唯一的准则。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们应该也是学到一个教训，没有情感是不行，但是以情感为一切的标准也是不可靠。那么我们在圣经里边呢，我们看到上帝呢是真善美的标准，是真善美的来源，那么它是以真为基础啊，我们要以善为一个标准，以美为价值判断。真善美是以真为最核心的东西，任何一件事情如果失去了真，它就不可能是善，也就无所谓美了，真是最核心。但是真本身并不是最高标准，它还必须符合一个善的一个标准。上帝的律法是善的标准，它确定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这个才是善恶的标准，而不能以真为来替代甚至于超越善。耶稣是真理，从根本上来说上帝是最真实的，他也是最至善的。而与此相反的这个邪灵最大的一个特征，它就是虚伪虚假。撒旦的不真就是以谎言的方式来体现。约翰福音的8:44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看在这段话里边呢，耶稣把他和撒旦之间做一个对比，就是拿一个真和假，一个真理和谎言来进行一个对比。当众多的天使选择了跟从撒旦，他们也同时选择了与撒旦的行为与撒旦的说谎的方式一致的处事原则。列王记上最后一章22这里边有一段经文，这是说到这个邪灵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的一个原则。请看19说，米该亚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侍立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亚哈上激烈的拉抹去阵亡呢？这个就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在这段经文中间呢，我们可以看到亚哈呢是受这些假先知后来受假先知的鼓捣是吧，被他们簇拥了，然后呢就去一定要去打仗，最后是阵亡。而这一个神灵这一个邪灵他的一个方式就是 以谎，它是谎言的灵，它进入假先知的口中。可见呢，邪灵在这里善恶之争中间表现的一个方式，就是以虚假为最根本的特征，他们以上帝的真理律法为攻击的对象，而真理本身，而律法本身呢，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是真实的，它是确切的，是可靠的。而谎言，而撒旦攻击的一个方法，也表现着他的征战的工具，也就是以虚谎为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当撒旦来试探世人犯罪的时候，那么他人也是有脑子的，会想这件事我能做还是不能做，所以要引诱一个人去违法犯罪，那么首先要给他吃一个定心丸，就意味着你无论怎么做，你都是能够确保生命无忧，这样的话他才有可能为所欲为。所以我们看到撒旦的第一个欺骗呢，就是给人说你这个会永远的活下去，就是灵魂不朽的这样的一个欺骗。撒旦允许说你吃了不一定死，可是自从亚当死了以后，很明显的这件事情呢，就死亡的的确确是发生了，那怎么能够让这场戏演下去，让这个谎言变得真实呢？那必须要让那个死了的人能够再次的重现，表明他还活着，于是呢，招魂术也就是成为撒旦欺骗的一个逻辑的继续。他必须让这个活人要见到死人，这样的话招魂术就出现了，而我们的亲人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理性中间最容易被突破的一道防线。如果当我们的死去的亲人最想念最爱的人突然之间从死亡的那边再出现的时候，我们人的这个理性情感恐怕是架不住。所以招魂术啊，对人类的这种威胁，这种欺骗，它的诱惑力是非常的大。它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它是以这个情感为根本的基础，让人在情感上胜过一切，以至于失去判断。圣经关于死亡的状态有明确的指示，就是说死人是什么知识都没有，是吧？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永远他们是永不再有份了。所以如果我们以圣经的教导记在心中，那么对于这个招魂术就能够胜过。同时呢，破这个招魂术的另外一条，就是招魂术它会让人呢宣扬啊殊途同归，善恶同归，你无论是善还是恶，最终呢都到最美好的天堂里边去，那在那里最崇高最纯洁的人和最污秽最腐败的人列在一起。在人间都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可是神死了以后怎么就善恶同归了呢？这个就很容易让人呢打破这个招魂术。在圣经里边呢有一段话说，这个记载在以赛亚书的第5章第20节，说祸在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的人。善和恶是各有不同的结局的，很多人呢是不知道自己所行的是恶的，以为是善的会最终有一个好的结局。圣经里面也引这个警戒我们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并不会是所有的人最终都能够进到上帝的国。怎么样让这些谎言更加有魅力，更加能够吸引人，更加能够让人幸福呢？那么神迹奇事就是其中的一个帮手。我们知道上帝的神能是体现在可以从自然的从上帝的创造中间能够看得出来，那么邪灵呢他也要通过行一些神迹奇事让人知道他的能力，知道他的智慧，而对他有所膜拜。使徒约翰在形容末日要出现的神迹奇事的时候说他又要这个兽又要大行大奇事，甚至在人的面前叫火从天降到地上，他应赐给他的权柄 能行其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所以从这里所提到的这个歧视，它并不是假的，而是是真的，是魔鬼和这些邪灵他们真正的靠着各样的方式所行出来的。这就使得他们的欺骗性以及跟他而来的这些假道谎言有更大的迷惑性。圣经上说，我们人呢都握在那恶者手下。那么我们在一个人在圣灵没有能够住在心中之前，其实我们都是在魔鬼的影响之下。圣经里啊就提到这个玛利亚，说他曾经啊，上帝从他的身上，耶稣曾经从他的身上赶出七个鬼。那么预言之灵者说，这个七个鬼是一次赶出，一次一次的，就是说他也有反反复复的这么一个过程。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第二十六节说，说人在悔改之后，如果又回到从前的状态，那么这个被赶出来的鬼便会去带另外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邪灵附体很可能会出现几种不同的表现，一方面是叫人呢丧失神智啊，这个是一种比较卑劣的一种状态。可是另外一方面呢，邪灵附体，有一些人乐意被邪灵附体，因为邪灵能赋予他们超自然的能力，他们成为异人，这个是奇异的异啊，这个不是普通的常人，他们有一些超然的能力的表现，能获得世人的尊重，能给他们带来财富。在圣经中间提到的这个行邪术的以吕马，和在菲利比跟随保罗和希拉的女孩子，这些人呢都是属于这个邪灵附体通灵的能力给他们带来财力的。我们中间呢现在也有一些，就是中国人也喜欢看相啊、算命啊，有很多人能够算得很准，把你曾经的发生的事情啊说得很准，其实在后面多少都可能有邪灵的工作。撒旦和他的使者，其实他们是不会忘记他们征战的目标的，他始终就是要攻击上帝的律法。那么怎么样能够让人能够超越一切的理性而犯罪呢？他并不是一定非得引诱你来违背所有的律法，只要是违背其中的一条或者是两，甚至于啊，就是一条就够了，就能够是犯众条。所以一个人并不是要十恶不赦，他可能九恶九善一恶，但是这个结果却是一样，因为任何的犯罪结局都是死亡。圣经将上帝的旨意向人起名，因此呢撒旦引诱人的骗术之一啊，除了是改变律法，让人误以为无论是怎么行都没有关系，可是另外一个方面，它就是让人疏忽研究圣经，以至于我们对上帝的旨意啊都看不清楚看不明白。一方面可能是疏忽研究，可是另外一方面呢，它也会让人呢研究过头。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让你去追求那些上帝的启示中间没有记载的东西，就完全的进入一个人的揣摩，或者是按照个人的兴趣偏执而不断的去发展。第三一个方面呢，可能就是让导致你认为你无论一个人信什么都没有关系。耶稣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一个人呢真正的成圣呢，他必须是真理的能力才能叫我们来成圣。可是如果我们什么都无所谓，那么一些假道会逐渐的将人从成圣的路上而转离，使他变得连犯罪了也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境地。从创世以来，上帝的仆人就一直在驳斥那些假师傅。我们在圣经里看到以利亚、耶利米、保罗都是曾经坚定的反对那些背离圣经的人。凡是自作开明而以为正确的与宗教的信仰无关紧要的人，这些都是被那些捍卫真理之人所不容的。人犯罪之后所出现的这种罪性会导致呢，就像俗话所说的是，人拉着不走，鬼拉着飞跑。学好不容易，可学坏呢，这是非常的容易。圣经也预言，到了末后，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混进基督教会的各种假道，也就是这样来引诱人不断的去犯罪，还以为是在行真理。撒旦的骗术，邪灵的骗术，还会以一种就是完以假基督的方式出现。在提摩太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20章8节说，那个时候这不法的人必要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毁灭他。那么这里边呢，这个不法之人一方面是指的幕后的这个兽，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撒旦最终也是要以假基督的形式出现，要受到众人的膜拜，他要宣称上帝的律法已经被改变。我们今天呢，已经看到有许多的国家都在以家庭为重，要追求家庭的和睦，已经制定了以星期日为家庭日，逐步的就会将星期日制定为宗教，用这一天来取代上帝从自古所确定的安息圣日。所以幕后的征战呢，将会在星期日和星期天之中间来进行最后的抉择。如果说假道是撒旦邪灵攻击的一个软的方法，那么它还有一个硬的一手，软硬兼施。假道是吃用软的方式，而硬的方式就是逼迫，可能是通过说谎言、攻击、诽谤、批评甚至于呢动用这个政治的手段，警察、监狱、军队等等来大型逼迫。从古代的罗马到中世纪黑暗的时代，以及包括在今天继续在发生的许多逼迫的事件，我们都可以看到邪灵对上帝的子民在这场善恶之争中间所使用的这种硬的一手。邪灵的工作虽然是用不同的方式来与上帝和上帝的子民征战，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邪灵并不可怕，我们要用圣经用圣灵来抵挡他。以弗所书第6章有这样的话说，我还有未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信赖，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像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稳。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全副的军装，我们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抵挡仇敌，而且还能够站立得稳。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复兴的镜来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所以上帝的圣言就是我们征战的利器。当撒旦在旷野试探耶稣的时候，耶稣就是靠着上帝的圣言而胜过魔鬼撒旦。同样我们今天有上帝的圣言，也可以借着圣言来胜过仇敌的攻击，来始终让自己站在真理的里面。彼得前书5章8节来警醒我们说，务要警醒，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但雅各书4章6节说，但他说上帝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就说，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上帝，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撒旦虽然如吼叫的狮子，但是我们靠上帝抵挡他，做谦卑的人，顺服上帝就可以得胜。那么从雅各书4章6节7节你可以看出什么叫做谦卑的人呢？谦卑的人就是顺服上帝的人，谦卑的人就是一个不固执己见， 不随一己之心行事的人，一个愿意忍受委屈，愿意忍受痛苦，一个不随意快意恩仇，一个凡事交给主，听凭主怒的人。所以谦卑不仅仅只是一个外表的态度，而是一个从内心深处的对上帝的顺从，将自己的一切的情感意志降服在上帝的旨意之下，这样我们可以去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我们逃跑了。这是圣经美好的应许，他告诉我们魔鬼并不可怕，因为有他是耶稣手下的这个败将。那么这些魔鬼肆意妄为，最终他们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呢？我们知道今天呢，上帝的圣灵还在世人的心中工作，还在引领世人悔改归从上帝，但是会到有一天，当恩门关闭，世人拒绝圣灵，使得上帝的圣灵担忧离开他们的时候，这世界就成为撒旦控制的天下。那个时候七大灾降下，紧接着基督复临，那么所有的义人就会被接升天，这个地上就留给撒旦和他的跟随者1000年，让他们反省自己的一切，在他们的掌控，在他们的攻击之下，一个曾经那样美好的大地变成何等荒凉的一个境地。而在这1000年中，上帝的子民就要升到天上做祭司，做君王，来审判地上的所有的恶人。千禧年之后，随着基督的降临，最后的一切的恶者，包括撒旦，都要被最终被消灭。创世纪的3:15说，这个女人的后裔啊，伤魔鬼，伤她的头，最后是让她心服口服，让她自己也得承认自己的叛乱是无理由，是该受责罚，该受惩罚的这样的一个结局。所以说女人要伤她的头，是从她的心里边，从她的内心中间心锐臣服。箴言第14:28说，帝王荣耀在乎民多，君王衰败在乎民少。撒旦作为地上的君王，他最后什么时候衰败，什么时候被灭亡呢？就是民减少了，没有任何一个人来跟随他，包括他自己最终都认输。腓立比书2:10说，说上帝要给耶稣最后一个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这个无不屈膝也包括撒旦最后也会跪下他那高傲的双脚，在上帝的面前称耶稣基督为主，到这个时候就是毁灭他的时候，让他毫无怨言，受到应有的惩罚。所以我们从善恶之争中间呢，从上帝所处理的一切过程中间看到，上帝就是爱。虽然他受尽了委屈，受尽了痛苦，但是最终公义得到伸张，爱得到最全面的表达，上帝的品格得以最全面的彰显，来吸引全宇宙承认他，他就是宇宙值得敬拜的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在这场善恶之争中间为我们受最大的委屈，最大的煎熬。虽然撒旦不断的试探，邪灵疯狂的工作，主啊，求主你的圣灵帮助我们，靠着你来得胜，靠着你站立得住，做完全的人，使荣耀归给上帝。奉基督的圣名，阿门。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感谢您参与读经学习，愿上帝带给您更大的祝福，期待在下一次的学习中与您再会。